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27集。首先，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就算他们一时间都被海池的美丽景色陶醉了，可宫中有那么多嫔妃、太监、宫女，难道他们也全都被施了迷魂术和定身术，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察觉，没有一个人敢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最后，退一万步说，就算上面这些都是事实，可当尉迟敬德带着武器擅闯皇宫大内，一直逼到皇帝的面前时，高祖身边的侍卫都到哪儿去了？为何史书中连一个侍卫的身影都看不到？在天子的人身安全遭遇重大威胁的时候，难不成他们全都约好了在同一时间集体人间蒸发？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记载太不可理喻了。如果说李世民和贞观使臣确实是对玄武门事件动了手脚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所谓的泛舟海池应该就是被重点篡改，以至于改得毫无逻辑，牵强附会，面目全非。可是为什么李世民弑兄杀弟屠侄的那些真相都可以不改，却偏偏改了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派兵逼宫控制高祖的真实内情，要远比所谓的尉迟敬德换甲持矛入宫宿卫复杂的多，性质也严重的多，所以只好授意史官进行篡改？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对父亲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坐实了不忠不孝背逆君父的罪名，以至于比弑兄杀弟在良心上更难以承担，以礼教伦常的标准来看更不可原谅，因而在面对后辈和世人的时候更难以启齿呢？也许正因为此，所以贞观使臣最后才不得不虚构了泛舟海池的一幕来掩盖真相。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后，当身为君父的李世民在儿子们的夺嫡之争中差一点目睹骨肉相残的悲剧重演时，他才能深刻体会高祖当年惨痛的心境，也才能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从而才会借所行大疏略为由，深切地表现出对高祖李渊的愧悔之情。讨论至此，我们似乎已经逼近了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那个最后的真相。关于这个隐藏最深的真相，一部一千年后重现人间的敦煌残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消息震惊中外，可清政府并未对此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于是随后的几年里，一批又一批价值不可估量的古代文献被西方的探险家和文物掠夺者陆续盗运到了欧洲。在斯坦因盗走的文献中，有一部被冠以编号 S2630 的敦煌写本，内容就涉及了唐太宗和玄武门之变。王国维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这份文献的学者，将其命名为《唐太宗入明记》。这份文献虽然只是唐代的民间话本，算不上正规史料，而且作者已不可考，但是里面透露的某些信息却至关重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卞孝轩先生在《玄武门之变与唐太宗入明记》一文中说，胜利者唐太宗为了维护其仁孝形象，对先发制人、杀兄诛弟、逼父让位的行为加以图示。当日唐使臣秉承太宗之意，在两朝实录、国史中篡改了玄武门之变前后一连串的事实的真相。 敦煌写本《唐太宗入明记》，编造建成元吉在阴司告状阎罗王勾太宗生魂入明对质的故事，实际是为建成元吉鸣冤。由此可见，这个唐代写本虽然题材近似小说，内容纯属虚构，但是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却不可等闲视之。换言之，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其中蕴含的寓意。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写本的大致内容。故事说的是唐太宗入明之后，在阴司遇见了一个名叫崔子玉的判官。此人在杨氏的身份是阜阳县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往来于杨氏与阴间的双重身份者。由于崔子玉在杨氏的身份是李世民的臣子，而现在皇帝李世民在阴间反而成了他的审判对象，于是崔子玉就决定利用自己在阴司的职权和太宗做一回交易，借以换取自己在杨氏的高官厚禄。他告诉太宗，建成和元吉入阴之后称诉冤屈，辞状颇切，以及暗示这件官司颇为棘手，然后让太宗回答一个问题，说如果答得上来就可以回长安，答不上来恐怕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太宗一听吓坏了，连忙要求崔子玉提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并且承诺说朕必不负卿。然而崔子玉所提的问题却一点都不简单，他看着唐太宗一脸正色地说，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求慈父于后宫。李世民一听顿时哑口无言，闷闷不已，如处中心，心里仿佛横亘着一块木头，良久才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崔子玉一看太宗的反应，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替太宗想了一个答案，原文是大圣灭族，后面拖了两个字，但是大意还是清楚的，无非是太宗大义灭亲云云。作为交换，太宗许给了崔子玉蒲州刺史兼河北24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赐紫金于带，仍赐蒲州县库钱20000贯的优厚条件，终于顺利通过这场明试拷问。在这个故事中，崔子玉所提的那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信息。其中杀兄弟于前殿，便见正史记载，而且李世民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所以并不稀奇。真正让李世民感到难以启齿，同时也让我们感到非同小可的是后面的六个字，求慈父于后宫。很显然，这是一个被所有官修正史一律遮蔽掉的信息，要解开被正史隐瞒的玄武门之变的另一半真相，这六个字就是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虽然唐太宗入明记的内容出于虚构，但是其题材和寓意在当时肯定是有所本的，不可能毫无依据。据卞孝轩先生分析，该作品很可能成书于五周初期，在唐人张卓的笔记史《朝野千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有关唐太宗入明和明官问6月4日事的记载。而王国维先生在相关的研究著作中也曾引述《朝野千载》、《梁溪漫志》、《崔府君祠录》、《显应官碑记》等多种史料，考定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发现了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带流传甚广，山西省现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有关他的一些传说。由此可见，唐太宗入明记中所提到的求慈父于后宫的说法，很可能在唐朝初期已经广泛流传于民间。然而就算这样的说法渊源有字，可毕竟属于民间传闻，何况唐太宗入明记也只有这语焉不详的六个字，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既然如此，那我们又凭什么知道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对李渊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又凭什么断定求慈父于后宫就是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真相呢？在相关史实已经被官修正史全部篡改或删除的情况下，要破解这个真相确实难度很大，但是并非不可能。 因为我们相信常识和逻辑的力量始终是强大的。况且无论贞观使臣如何竭力隐瞒真相，正史中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凭借这些弥足珍贵的线索，再辅以合乎常识的分析以及合乎逻辑的推断，我们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相。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